我们今天开始学习文殊师利问菩萨数经。先解释一下这个数的意思。数字呢，它本意是位，地位，位置，这个后来就发展到这个身份的地位，然后这个官名就是比如说什么什么属，成了一个官阶正，成了一个就是政府部门，所以呢，他这儿基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菩萨的位，菩萨的位置地位，也可以理解为境界，菩萨是什么境界？因为这个经里头他。曾经就是经里头把这个意思解释为境界。这个菩萨位，我们呢都是凡夫位。你这个，如果发心成佛，发菩提心，也可以说为这个叫发心菩萨，不是真正的菩萨，不是实证道的菩萨，是我要成佛，这个。就是把它就是鼓励的说成是菩萨，这也算，这实际上是凡夫位，不能算菩萨位。真正进入菩萨位呢，应该是正到初地以上一直到十地的菩萨是菩萨位，然后呢，成佛就是佛位。佛位呢也可以称为菩萨位，因为佛呢也是一个菩萨，就是最后一位的菩萨叫妙觉菩萨。所以这个说菩萨乘也就是佛乘，佛乘也就是菩萨乘，这个呢就是实际意义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成两位，这样的话从凡夫位到菩萨位到佛位也可以这么。现在这个文殊师利问菩萨数呢，就是问这个菩萨的境界，这个境界呢实际上就包含最后一位菩萨，就是妙觉菩萨，就是佛位也在里头，就是问我们发心成佛的人，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是怎么回事，到最后成就了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问怎么成佛的意思。后汉乐师三藏支娄迦谶译。舍利弗，前长跪白佛，愿欲有所问，为佛恳者乃敢问。舍利弗是这个智慧第一的弟子了，问佛，佛言善哉善哉，舍利弗当问啊，你应当问，汝若从文殊师利但闻达萨阿杰属因缘法名，未悉得其事，今为汝说之。谛听谛听。这个呢佛就省了这个，就是说省了一步，就是一般呢佛还是要让他说出来，说你要问什么然后再说答。现在佛呢就直接佛因为知道他要问什么，所以佛就直接说。说如果你呢是问这个，你从文殊师利那儿听到了这个达萨阿杰属因缘法名，哎，就听到这个名字了，但是呢未悉得其事，悉是全都没有全部得到它的内容，就是我不是全明白这个是怎么回事，哎，我就听到这个名了，我想搞清楚这里头都有什么事情，今为汝说之，哎，我就给你讲一讲，谛听谛听，你仔细的听，仔细的听，就是要认真的去理解佛说的意思。这个这里头有一个词，这个译音达萨阿杰，在这个其他经里头也有很多其他的译法，这是译音，意思就是如来。这个在梵文里头呢，如来这个词儿呢，这个后边这个来字儿也有去的意思，就是来去来往，哎， 也不是光一个方向的，是来回都两个方向的都包括。所以呢，一般我们以如来，意思也包含如去。这个讲到后边，如果需要详细解释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它的含义。现在就是大家记住，达萨阿杰，是译音，它的意思就是如来。说你从文殊师利那听到这个如来的属，就是如来位，也就是佛位，这个法名，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因缘法名，这里头有因有缘，你不知道具体的因缘，你就知道这个听到这个名字了，想知道这里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说一说。舍利弗言受教，即摩诃目前蓝，这个前呢，还有一个读音是尖，这个目犍连，一般译目犍连，这个经这个法师后边啊也译目犍连，这个就是他自己在这里头有一些译音，他那个用的字不一致，目犍连这儿用了一个目犍蓝，这个后边他就用目犍连，还有其他人的名字也出现这个，这个就是他就是自己没有统一，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大目犍连就行了，就是佛的弟子，神通第一的。摩诃迦摄，摩诃迦旃延，摩诃居痴，宾利文陀福，须菩提，阿难律，朱利感，摩诃感，奈扎和罗，阿难，一一尊罗汉悉在会中，就是这些人都在这次法会上，皆起为佛作礼，白佛愿要欲闻，令菩萨悉当因缘摩诃僧那僧涅。这个摩诃僧那僧涅又是一音，这个摩诃是大的意思，僧那僧涅呢，这个解释里头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说僧那是铠甲，僧涅呢是披着，就是这个披着大铠甲，这是一个意思。再一个僧那僧涅呢，还一个意思是僧那是这个弘誓，大誓愿，誓愿。僧涅呢是自誓，自己的誓愿，合起来呢还是誓愿，大誓愿。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当然两个都可以试着理解，我觉得用第二个理解呢比较好一些，根据后边他还多次用这个词儿，根据那个内容判断，所以这儿呢我们就理解为说，我们非常愿意听佛来说，令菩萨，让菩萨们呢悉当，就是都这个发这个大誓愿，发这个什么大誓愿呢，就是我要成佛嘛，就是发菩提心这个大誓愿，都这个明白，都应该发这个大誓愿，都应该明白这个发这个大誓愿的因缘，就是我发愿成佛了，我造什么因造什么缘才能够成佛，应该明白这些。若男子若女人，闻者皆当求之，听到这个佛说的这个成佛的因缘了呢，都应该就是求上求佛道嘛，都应该这个发誓愿来成佛。诸声闻者皆当因其法所因其法所以求僧那僧涅者，欲令一切其当托者悉得罗汉。就是这个声闻呢，他的目标是罗汉，听到这个成佛之法呢，也是应该这个求这个僧那僧涅，就是求这个大誓愿，欲令一切当托者悉得罗汉。这个罗汉呢，大家要理解，不能光理解为小乘的罗汉， 因为这个罗汉这个词儿啊，佛也用，就是大乘也用，所以这个地方呢，应该理解成就是诸声闻者呢，都应该发这个成佛的大弘誓愿，让一切当解脱者，就是应当解脱的人呢，都得到罗汉。这个罗汉呢，应该是佛的意思，佛也叫阿罗汉，佛的这个十个名号里头有一个名号就是阿罗汉。阿罗汉呢，有几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应供，就是因为他达到圆满了，这个天人都应该供养他。还有一个意思是无学，就是达到阿罗汉就是圆满了，没有再需要修行再需要学习的了。还有什么杀贼，这个里头有很多意思了，这些意思呢通用于小乘的罗汉跟大乘的罗汉。大乘的罗汉，大乘的无学，大乘的应供就是佛，所以呢这个地方应该是让这个小乘的人呢也都发成佛的愿，发大弘誓愿，让他们呢都成佛，是应该这个罗汉。记住这个罗汉不是直指小乘罗汉，佛也叫阿罗汉，佛也是无学，也是应供，这是佛的名号之一。因为这儿呢佛讲的是这个菩萨法，大乘法，所以最后呢一定是成佛的。诸一一尊比丘以花散佛以花散佛上供养达萨阿杰属，供养佛位，佛已经这个是居于佛位了，所以呢供养佛。诸玉天子悉以天花飞行供养，玉天子是指的玉界的天子，就是三界里头最低的这一层界，玉界。玉界的天子呢，玉界一共包含六层天，玉界天呢来听法，他们都用天花来供养佛。以天祭月以月之，用这个天月音乐来供养佛。所以者何，从本所不闻其字，何况今当具足闻之。就是为什么这个天人这么高兴呢，用天花天月来供养佛呢，因为这个从本所，就是在这个他们在天上啊是不闻其字，就没听过这样的这个法，没有听过这次那个文殊菩萨问的这个经的字，就是没听过这些话。今天呢当具足闻之，今天一听这个文殊来这个问呢，就知道我们要听到这个成佛之法了，所以呢非常高兴，就用这个花月来供养佛。释提桓因以天上居其花树而画满其环。释提桓因是这个我们头上欲界第二层天的天主的名字，释提桓因就是第十天，就是这个我们平常说的玉皇大帝。他呢就用天上这个居其花树，这个树呢，这个我查这个译音呢、可能就是那个，因为这个译音呢、有些法师译的比较字用的字多，有的法师就喜欢用这个字简，就是用几个字来几个可能把那个单词的头拿过来译出来就完了。根据这个译音呢，这个树可能就是那个叫香遍树，就是在这个释提桓因所在的刀立天，就是第二层天上啊，有一种树叫香遍树。这种树呢，它的香能够遍满这个第二层天。这个它这种树呢，从根到花到果全是香的，所以叫香遍树。这个释提桓因呢，就以这个香遍树啊，而画满其环。其环是佛当时说法的那个奇缘，就是我们平常说奇数几孤独缘，这个有些法师就用两个字简化的，就叫奇环。这个第十天呢，他就把天上这个树啊画满其环，就是在佛说法的这个奇缘里头啊，到处画满，就是说画出来的这个树，不是真的这个树，就是 树的化身，画满就七院里头到处都是这个叫居奇花树，这都是对佛的供养。佛与舍利弗，佛开始说这个达萨阿杰属怎么回事了，就是佛位是怎么回事。达萨阿杰属者有四事，说这个你在文殊师利菩萨那听到这个说佛位，听到这个法名了，哎，但是呢具体的内容不知道，现在佛呢就具体的跟他说，说佛位有什么事啊，有四事。何为四事？一者发意，二者阿惟越致，三者菩萨坐于树下，四者具足佛法，是为四。就是说这个佛位啊，它主要的内容有四个。一者发意，第一个呢，你首先要这个发菩提心，哎，发菩提心，就是说首先要立志成佛，这是佛位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你没有这个说我要立志成佛，不发这个菩提心，不立这个志的话，没有成佛这回事儿。所以发菩提心呢是佛位的一个基础，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发意一直要发到成佛之前，就是到最后一刹那要成佛了之前，一直在发这个意。就是说你像佛最后坐到菩提树下，他就发心说我坐到这个菩提树下，我要成佛，哎，我不成佛我就不起坐，哎，又是一次发意。这个发意是贯穿整个这个成佛过程的。发意之后呢，二者你就要修行了。阿惟越致，阿惟越致的意思是不退转，就是然后发意之后呢，你就开始按照佛法来修行。修行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修行到不退转，因为在这个修行到不退转之前呢，你虽然发心成佛了，但是在这个六道轮回的梦中啊，一会儿换一个梦，一会儿换一个梦，你如果不到不退转呢，换一个梦就忘掉了，然后呢就在梦里头福报大的去享福，这个福报不大的受苦的呢去受苦，都顾不着修行。就这样呢，我们在这个轮回里头啊，就是因为没有达到不退转，所以我们啊就是多次发菩提心，多次修行佛法，一换梦又忘掉了，又去轮转。这么只要你没达到不退转啊，在这里头啊就是一个六道轮回里头的轮转状态。这个是我有这个轮转状态有多长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五十劫来我们学了多少佛法，到现在还没达到不退转，还在轮回。所以这个达到不退转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你达到不退转了，就是一直往前修了，这个时候你距离成佛的时间呢就很固定了。你因为不退转了嘛，你成佛的内容就那么多，成佛的内容其实并不多，哎，就是修这个般若空性正见嘛，哎，就是学心经的那个道理嘛，哎，就是你重复闻思修五蕴皆空的这个佛法正见，哎，多次重复的够这个你的记忆的佛法的数量，就是你法身种子达到10%，你就达到初地，那就是阿惟越致，就不退转了，哎，所以这个阿惟越致呢，实际上是称为初地菩萨，就是从梦中醒来。这样的话呢，你再不会做梦了，再不会在六道轮回的梦里头迷糊了，因为你从梦中醒来了，哎，看到三界唯有心，直接看着众生的心来度众生，直接看着佛菩萨的心来学习佛法，所以你就阿惟越致，就不会退转了，一直往前修。所以到这个正初地之后呢，离成佛只有两大僧祇劫的时间了，这就是阿惟越致。这是成佛路上一个重要之点，也可以说是最重要一个转折点。哎，就是你没达到这个初地以前呢，有退转，有这个就是修行，就是很难说你离成佛还有多远，因为你有退转，哎，一退转你还得这个就是再来那个找到佛法，再来修佛法。所以这个阿惟越致呢，可以说是成佛路上的一个最关键点。你成了初地以上呢，哎，没有梦了，就 永远是看着真实世界，三界唯有心的真实世界，你就不会再退转了。三者菩萨坐于树下，你这么不退转呢，一直看着真实状况来修，很快就会达到要成佛了。要成佛的时候呢，就是你要坐到菩提树下，坐到菩提树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叫这个等觉菩萨，就是我们整个在这个从发菩提心到这个成为阿惟越智，就是正道初地呢，一共有40位。你达到正初地之后呢，有10地，哎，达到10地之后呢，还有2位。一位叫等觉菩萨，就是你坐到菩提树下的时候，就是等觉菩萨。这个时候你的觉，就是你的智慧，跟佛是相等的。就是差什么呢？差一个因缘，就是差这个成佛的因缘，到这个因缘具足，断掉最后一份无明，就成佛了。那就是第四者具足佛法，就是你就圆满了，所有的佛法全实证到了，就成佛了。所以这个说佛位包含什么事儿？佛说呀，就是佛位里头重要的事儿就包含这四件事儿。第一个要发菩提心，发了之后就修。修呢，第二个重要的事儿就是要从梦中醒来，哎，这个达到初地，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哎，看着真实的世界，三界唯有心的真实世界，来这个向佛学习，然后来度众生，哎，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修十地呢，你就会第三件事就是你修到这个。该坐到菩提树下了，要成佛了，哎，这个佛好像就是坐到菩提树下呢，说我不成佛誓不起坐，好像是49天就成佛了，就是最后具足佛法。这是佛法大的，就是大的关键的4点。舍利弗问：何因缘发意？哎，这就开始。问更细致的了，你说第一个要发意，说什么因缘可以使我们发菩提心？佛来回答说，菩萨有一属，说菩萨有一位，因为前边佛把这个菩萨道成佛分了4位嘛，哎，说菩萨有一位啊，所谓发意所作，为一切十方做功德。说何因缘发意？为什么要成发这个菩提心呢？说发意所作，就是我发意要做的事情是为什么呢？为一切十方做功德。十方是指十方世界，十方世界的重要的核心不是那个我们说的十方世界的那个气世间，哎，是十方世界里的众生，为了度一切十方世界。十方世界就是所有世界了，为了度一切众生，哎，为了做这个功德，我发愿要成佛。然后这个我们前边讲经也提到了，这个说这个度众生跟自己成佛的关系，这两个呀内容完全相等，就是说你要想成佛，你现在要想成佛，你怎么成佛呢？就要度众生。说我要想成佛，为什么要度众生呢？用最简单的话说，这个原理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是佛？因为我们呢，贪嗔痴，贪嗔痴的核心是贪。我们现在呀，就是跟众生的关系里头啊，我们节节世世以来都是贪，就是往自己这儿，享受，就是自己来消费，这个消费大。贪得多呢，就我说过这个关系，你可以用这个存钱来比喻，就是说我们跟众生的关系啊，就是存钱取钱的关系，众生的心就是我们的银行，你如果给众生布施了，这就是存钱，如果你从众生这取来钱呢，就是取钱，哎，你来享受享乐，这就是取钱。所以呢，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是佛，就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取得多，贡献的少，这样的话呢，就是欠了众生的债，这就叫业债。欠了这个业债呢，这个债务的关系叫业力， 就使我们去还这个债，所以呢你就要做梦，在梦里头你就要还你欠的债，所以我们成不了佛，我们要做梦。你怎么从这个不做梦，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债务关系还清了，没有这个债务的业力牵引你，你就不会再做梦，就不会入六道轮回。所以这个业力牵引，什么业力？就是业债力。哎，你贪得多，取钱多，借债多，你逃不了，你这个债力的关系把你牵入轮回，去做这个六道轮回的梦。所以呢，你这个说我要想这个从梦中醒来，我做佛菩萨，那你怎么还债？所以呢，还债就是自己成佛的方法。还债是干什么？就是度众生嘛。你看那六度，度众生怎么度啊？布施，布施就是直接还债嘛。持戒，持戒也是还债。哎，忍辱也是还债。所以这个度众生就是还债。所以呢，你还不清债，你轮回断不了，这个生死长梦出不来。所以说，还债就是成佛的方法，成佛就是还债。这度众生跟自己成佛完全化内容是一样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个还债。哎，所以说这个我为什么要发愿成佛呢？我是为了这个度十方一切众生，也就是为了原来借钱太多，还这个钱，还债。这是度众生跟自己成佛的关系。实际上度众生就是成佛，你不度众生成不了佛。要想成佛，你就度众生。为什么要度众生？为什么要布施持戒忍辱？就是还债的关系。这是讲这个度众生跟自己成佛呀，实际上是划等号的，因为内容完全一致，就是还债。所以者何？欲令皆得僧那僧涅故，名曰一属。这就是发菩提心，说为什么我要度众生呢？我欲令皆得，我想让以十方的众生都得到僧那僧涅，就是大弘誓愿，都得大弘誓愿。什么大弘誓愿？就是都成佛。哎，都发菩提心，都成佛，名曰一属。这就是佛位的第一位。哎，就是发菩提心。我发菩提心成佛，实际上内容呢就是度一切众生，是为了让一切众生都发菩提心，都成佛。哎，这是第一个发意。阿惟越智属者，这个佛他分了四属。哎，四位，你这一发菩提心，开始进入这个叫初发心菩萨，开始修了。这个时候啊，修要修一大僧祇劫。说为什么要修一大僧祇劫呢？就是因为我们呢老退转。哎，这一生发菩提心了，修得挺好，下一生呢福报大，到天上享乐，哎，又不修行了，忘了。哎，一下多少劫，天人年龄又长，多少劫也不修行，所以呢老是这样进进退退，进进退退，不能达到这个不退转，所以呢要一大僧祇劫。实际上你要是不退转的修呢，佛法没有多少内容，就是核心道理就是一个心经嘛，就是五蕴皆空。哎，你从远离颠倒梦想，你就是初地菩萨，就大不退转。道理就一个心经几百字给你说得清清楚楚。哎，我们所以这几百字的事儿，我们搞一大僧祇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老退转。哎，这是发心这一属。到阿惟越智属呢，就是达到不退转，那就是正出地了，从梦中醒来了，从此不再做梦了。哎，也就不会退转了。阿惟越智属者，不退转位者，一切有所作为，无所希望求世地。就是说这个菩萨达到阿惟越智属，就是证了初地菩萨以上之后啊，他这个位是怎么回事呢？是初地以上菩萨所做的一切有所作为，他的一切修行。说初地以上菩萨做什么呀？跟我们做的一样，闻思修佛法正见，闻思修佛法空见。哎，还是闻思修心经金刚经大般若经。哎，只不过他 文思修的那个经呢，不是像我们要用比量的分别的心来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念，他是用限量的智慧一下看到心经金刚经限量现前，大般若经600卷大般若经限量现前，他用限量智来闻思修佛法，这就是他的一切有所作为。他这个闻思修佛法的所有作为呢，无所希望求是地，就是他这个修行的时候呢，没有任何希望求什么呢，求这个地，求下这样的地，求什么地呢，求安稳地，无所想地，坚固地，这个求的这个地三个名字，视为佛法基界，这就是佛法的这个基界，就是他的境界，就是他的这个本界，基本嘛，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初地以上菩萨，初地到十地菩萨，他还在闻思修佛法。说他怎么闻思修佛法呀？他就不用耳朵听了，因为他直接能看到佛的心，诸佛的心他都能看到，诸菩萨的心，所有众生的心他都悉知。这样的话呢，他学习佛法呢是直接看佛菩萨心里的佛法，直接那叫闻，然后闻了还要思，就是他来理解领会，然后呢还要修，就是在定中来理解领会，这样最后就能成佛。这个修行限量制的修行方法呢，比我们比量制的这个效率要高，这个不能比。这是他的一切作为。他虽然在心对心的这样从佛那儿学佛法，然后看着众生心里的梦呢，化身去入梦度众生，虽然在做这些事儿，但是呢他心里头非常明白，无所希望，就是他去度众生啊，这个交给这个众生说我不施持戒忍辱。无所希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他知道我度众生啊，这些都是假象，都是梦幻，因为他看着众生心里的那个我们叫电视图像嘛，就是众生以为那是真实的，但是佛菩萨看到众生心里头有一块亮点在那亮着一个电视屏幕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众生在做梦，所以他在化身度众生，入你的梦度众生的时候呢，他并不是，他知道这是假的，他知道这是空，所以他不会有希望。比如说他在里头化身布施，给你布施什么，我们众生布施呢都是希望至少对方感激我呀，说个谢谢呀，对方不感激我，我就不高兴，甚至我们还感激我现在布施你了，以后呢你要报答我。佛菩萨呢，因为他知道看着是众生心里的梦境，他化身如梦也是一个假象去度，所以他在布施的时候呢无所希望，他并不是希望说我要布施给你，你要什么，我还抱着以后希望你要感谢我什么，没有那些希望。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都是梦境，都是空。说菩萨是看知道是梦境，他为什么还要在梦境里度众生呢？他也是为了修行自己的心，因为虽然这个是梦境，但是他在这个梦境度众生的时候，他这是从他的真心生起来的这个影像假象，他这个度众生的影像不是真的人，所以他呢是空，但是呢他心真心生起来的这个影像会在他的心里头留下记忆，这样的话呢他就留下了布施，修行布施的记忆，然后修行持戒的，修行忍辱的记忆留在他的心里，这都是真的。所以呢他无所希望指的是他没有布施持戒忍辱，我在忍辱，我在持戒，没有这些希望，他知道这是空，但是在这个空对空的梦境度众生的过程当中，他就在自己的心里留下了布施持戒忍辱修六度度众生的记忆，这个记忆就是他成佛的法身种子。我们说正初地是因为他留了这个六度度众生的记忆，留了10%， 他就挣了初地。哎，挣了初地之后，他这个法力他只有 10% 的清净种子啊，只挣了一份法身呐、啊，他还有 90% 的那个种子是原来凡夫熏习的颠倒梦想的染污的记忆。哎，那个呢就影响了他，这个就是虽然他已经看到真实了，但是呢他还有 90% 的染污种子，使他看到真实的这个法力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所以他还要继续修行，所以他需要继续把他心里的种子呢，把那 90% 的颠倒梦想的染污种子也要通过限量制的文思修佛法的修行给他换成佛法的种子，换成这个清净种子，所以他要继续学习佛经，继续的在这个梦中度众生，来换这个染污种子，换到 20% 就是2地，换到 30% 就是3地，这样换到 100% 就是10地，然后他就可以做到菩提树下等觉菩萨，然后妙觉菩萨成佛，就可以圆满了。所以这个说阿惟越致熟者，就是登到初地以上不退转的菩萨，他的一切作为就是他在看佛心里的佛经来学习，上求佛道，然后下化众生，他进入所有跟他有缘众生的梦里头去，这个梦中度化众生，这就是他的一切有所作为。这些作为呢都无所希望，就是他就是这个梦中的东西都是空，他非常清楚，所以在梦中这些啊他根本不需要，就是我希望什么布施你要回报啊，是这个意思，不希望梦中的东西，他因为知道是空，无所期望求是地，就是他的目的是求后边这个地，这说了三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地，就是佛地，就是说他求佛地是目的，但是呢在求佛地的过程当中呢无所希望，他并不是把那个他梦中度众生的那个六度当真，当真了就有所希望了，不当真知道是梦，也就是说他是做如梦观来梦中度众生的话，就不希望得到梦中的利益，这样呢他就能够这个求到佛地了。哎，这就是一个好像跟一个说反话一样，就是说如果你把梦中当真去成佛，你就成不了佛了，如果你把梦中当梦，做如梦观，梦里的东西都不求，你就能够成佛。哎，这样一个关系，这就是《金刚经》里头佛教给须菩提的方法。须菩提问说我们想成佛怎么修行，佛就说你就在梦中度众生，但是呢你同时要清楚的知道实际上你一个众生也没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梦幻泡影。哎，这就是教给我们做如梦观你就能成佛，你不做如梦观就成不了佛。哎，不做如梦观，如果在这个梦中有所希望，那就变成了不是如梦观就是如实观了，把梦当真了，那样的话呢你熏习的这个记忆就还会升起梦。哎，你是六度就度不到这个梦醒了，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六种大福报了，就是在梦中呢你会得大福报。哎，这样跟成佛就没有关系了，跟这个从梦中醒来正出地就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个道理呢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这个正到出地上的菩萨呢他的所有作为呢都是无所希望，就是不追求梦中的任何东西，他知道梦中都是空，这样呢来追求这样的境界，地也是境界，熟也是，味也是境界。哎，都是境界，求什么境界呢？求安稳地。哎，心完全安稳下来，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心都不安稳。哎，每天这个胡思乱想，烦恼不断。哎，这叫不安稳，安稳地就是没有断掉任何烦恼，一点烦恼都没有，就得到安稳地。无所想地，这个无所想是指的无，没有我们凡夫这些梦中的所想。哎，不是指佛菩萨无所想。哎，就是我们这次学这个三自性论，讲这个说你学懂三自性了才可以看懂一切佛经，为什么呢？因为佛说的一切经里头 就只说了三件事儿。哎，你知道这三件事的内容了，你就能看懂佛说的一切法。佛说的那三件事呢，用简化的方法说就是什么呢？佛说第一个告诉我们，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彻底空，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就是说，你知道了梦中法都是空，知道我们凡夫面前是梦，梦里都是空，这个道理是你解脱的要诀，解脱的真理，这叫圣依谛，这叫这个空性智，空性见。哎，就是说如果你把面前当真，说面前都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颠倒梦想。哎，这就是颠倒梦想，这你就从梦中醒不来。如果你知道这是如梦幻泡影，哎，你坚信这是梦幻泡影，这就是真理，你就能从梦中醒来，你多熏习这个记忆就能从梦中醒来。这样的话，这两性呢，实际上也可以简化为一性，就是你知道梦中法是空，是假，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一性，叫圆成实性。我们不说那个复杂的名字啊，就是说三性可以简化成两句话。第一个，你知道梦中法都是空，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从梦中醒来之后见到的真实世界、真实法、真实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或者叫真实面目是什么？是三界唯有心，就是说我们众生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众生现在正在做梦，梦里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全部佛法就这两句话。哎，做梦能做梦的心存在，心里梦到的一切法都不存在。你知道这两个法，你就能看懂一切佛经。所以说呢，就是你就知道了佛所有在经里头说到说这个东西没有的，一定是指的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法是没有的。你看到这个佛经里头说这个东西是真实有的，那一定是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上菩萨看到的真实法。真实法是什么？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哎，所以你知道这两个，一个真实法，一个梦中的假法，知道这两个之后啊，就能看懂一切佛经。这个地方就是无所想地，你就知道一定是没有什么想啊，没有我们梦中的颠倒梦想，就是佛地里头、菩萨地里头都没有我们梦中所有的颠倒梦想，是这佛地是这样的地，无所想是没有我们梦中的颠倒梦想。不是说从证了初地以上的没有梦的菩萨，一直到佛地呢，都什么都不想，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有真实的，他们因为没有梦了，没有假想，没有妄想了，那心对心都是真实的想。他们有这个，他们还要度众生，还要闻思修佛法，那想是不断的，而且那是更高级的限量的想。哎，这叫无所想地。一定要读佛经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两句话，佛说没有的一定是说的没有梦中的法没有，佛说有的一定是梦醒了之后真实世界里头心识是真实有的，这样你就能读懂一切佛经了。坚固地，就是佛菩萨初地以上菩萨叫坚固地。为什么坚固地呢？它不变了，不动了，就是没有梦了，看到都是真实。哎，从此永远看到都是真实，哎，不退转了，不会变了。我们现在这个凡夫在梦中啊，没有坚固不变的东西，我们全是变的。这一生做人，下生还不知道做什么梦了。哎，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人世界什么都没了，变成鬼了。哎，完全世界也变了，这个人也变了。哎，一会儿做神仙了，哎，那个世界完全就另一番新世界。也就是说我们颠倒梦想里头啊，没有坚固地，没有不变的东西，全是变的。哎，你从初地以上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了，真实是不变的。什么是真实啊？三界唯心。哎， 你就永远看到三界只有心，哎，这个真实是不变的。是为佛法基界，这就是叫做佛法的本界，佛法的法界。所以这是这个法师用的这个词儿了，哎，也可以说是佛的法界，就是佛的真实境界，佛的属，佛的位，佛的境界，哎，都是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佛的境界。故曰为二属，这就是初地以上菩萨呢，他这个所有的文思修佛法的修行都是什么呢？对梦中法无所求无所希望，哎，然后他就能达到真实法，初地以上能够达到真实境界，哎，能够达到佛的法界，看到佛的心，哎，这是第二属第二位。下边第三位，坐于树下者犹不空起，起者当成道故，不离立无所谓，是为三属。第三个这个佛位的关键是，就是经过实地了，哎，初地经过修行到实地了，就开始要坐到树下，要这个准备最后一搏，要冲刺成佛了。坐于树下者，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等觉菩萨了，哎，到第，这就是你看地前是四十位，地上实地是十位，一共五十位了。这个坐于树下就是第五十一位，到成佛就是五十二位，这就完全成佛了。这个到五十一位的时候呢，犹不空起，就是什么呢？由于这个菩萨他坐到菩提树下，说我要这个成佛，就是说我不成佛我不起坐，犹不空起，就是说他不成佛他不会起来。空起就是他从这个菩提树下站起来了，没成佛就叫空起，因为他坐在菩提树下是要证这个无上觉的，要成佛的，哎，犹不空起，他发了这个誓愿，说我不成佛誓不起坐。起者当成道故，他起来的时候就是他成佛了。不离力无所谓，这个力就是指的佛的实力，哎，这个还有佛的那个叫四无所谓，哎，这是佛的那个叫十八不共法。不离力无所谓，就是代表了佛地的境界，他就是拿出实力跟四无所谓来代表这个佛的十八不共法，就是成佛。十八不共法就是佛跟这个等觉菩萨，就是以前初地到实地一直到等觉菩萨不同的地方，只有成佛才有这十八个成果，十八个法，这叫十八不共法，跟菩萨不共法，哎，所以呢，他到这个菩提树下坐，到这个成道圆满了，他就不离力无所谓，也就是他得到了十八不共法，视为三属，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圆满成佛了。达萨阿揭属者，就是最后，就是叫达萨阿揭，我们说是如来。如来属就是如来位，那就是成佛了，到佛位了，圆满了。到这个佛位者呢，就是到你成佛的时候呢，如所属，就好像你所应该达到的那个地位，哎，如所属。这个地位呢，就是佛在前边好多经里都给我们讲佛位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如佛所说的佛的那个境界，你都达到了，如所属。审如所属属，审是这个真实如实这个知道正道详尽的知道这个仔细的思考，有很多意思了，跟那个四谛的谛有点接近。那个四谛的谛呢，真谛的谛也是真实真理这个知道，跟那个词有点相像，所以这个有些经里头经常把这个审跟谛连起来用。就是说前边说成佛的人呢，他就如所属，就像前边佛经里头所说的他的境界一样，就完全都达到了。审如所属属，就是他就确切的 完全的真实的如佛所说的那个境界的境界，哎，他就达到了完全真实的达到了佛所说的那个境界的那样的境界，哎，像佛说的那个境界的境界达到了。佛说的那个境界是我们凡夫理解的那个境界，他现在这个所属属就是像佛说的那个境界的境界，就是真实证到了那个境界，哎，所以所如所属属，哎，像佛所说的那个境界那样的真实的境界，他证到了，达到了。不可属特尊之属，不可属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属就是可以分析分别这个思量，哎，可以这个思议嘛，不可数就是不可思议，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特别的尊贵的境界，哎，也就是说佛达到了就是这个不是佛的人就你想不到的那个特别尊贵的境界。已住达萨阿杰，就是这个时候成佛的那个佛呢，已经住在了达萨阿杰，已经住在了如来位。阿罗诃，这就是那个阿罗汉，哎，他译成阿罗诃，后来一般都译阿罗汉。所以呢，这个阿罗汉是佛的十号之一。佛为什么叫阿罗汉呢？因为佛达到圆满了，达到无学状态了，就是佛圆满了之后，佛就再不需要修行了，再他全部佛法都圆满了，所以再不需要闻思修佛法了，不需要修行了，不需要。就是达到圆满了，所以叫无学，就叫阿罗汉。所以阿罗汉呢，它有两个所指，一个是指佛的境界，无学境界、应供境界，这是佛号，哎，阿罗汉是佛号，佛的十号之一。然后呢，佛方便成立二乘，给这个不能发菩提心的人，只能发小心的人方便说法的时候呢，把他们方便从佛的十号里头选出一号来，哎，鼓励他们说你们叫阿罗汉，那个阿罗汉啊是个方便说，不是真的阿罗汉，哎，因为他没有从梦中醒来，不是真的涅槃境界，哎，是佛给他方便化现的，这个法华经说的化成语，给他们变化一个涅槃城，哎，这个哄着这个不能发大心的人先往前发个小心走一步，哎，他走到这个化城之后呢，佛再告诉他们说，哎，实际上这不是真的涅槃城，哎，这个你必须发菩提心成佛才能到真的涅槃城，让他再接着再回小相当再来修行。所以这个阿罗汉呢，大家在这儿就知道佛说的这个阿罗汉是真的佛的一个名字，哎，是佛的十号之一。达到阿罗汉了，就是达到无学，就是不用再修行了，达到圆满了。成佛的人呢，他就住在阿罗汉位了，住在这个无学位了。三野三佛陀，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个法师译，就是后半截叫三野三佛陀，就是正等正觉。所以这个阿耨多罗，咱们先说这个三野三佛陀，三呢就对应那个正，就是正确那个正字儿，正等正觉，哎，三也那个是叫三藐，哎，那个藐就是等，三正等三正，佛陀就是觉嘛，就是觉悟，正等正觉，这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后半截，哎，叫正等正觉。这个阿耨多是无的意思，阿耨多罗，这个罗是上的意思，阿耨多罗就是无上的意思，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样这些呢，大家经常读经常记，慢慢呢你就不用这个再去查了，你就一看就知道啊，这是正等正觉，阿罗诃这是阿罗汉，就是无学，达萨阿杰，这个其他法师不太这样译，其他法师译的叫什么多伽多，什么多伽度啊，就是译法译音不一样，但是你就知道 这个是如来的意思，慢慢都就熟悉了。说成佛的最后一属呢，成佛位的人呢，他已经住在了如来位，已经住在阿罗汉位，已经住在正等正觉位了。以法教视为四属，就是已经这个佛法的这个全部法教已经圆满了。已经这个就是佛法已经圆满了。我们说过成佛是个什么过程，说它最核心的真实的过程就是他学习佛法的技艺，积累学习佛法的技艺，这就是积累他的法身种子，积累他的法身功德。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积累法身种子，你这个法身种子积累到100%，全部颠倒梦想的种子都换成佛法的种子了，就是你把所有的佛法都学完了，所有的佛法都学到圆满了，你就是圆满法教，就是佛法的这个教法你就全部都这个学到最好了，这样你就成佛了，视为四属，这就是佛位的第四位。佛与舍利弗，菩萨复有二属，这就是佛呀。你看现在一开始佛说佛位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有四个内容，有可以分四位，实际上呢可以分一位，可以分两位，可以分一百位，就是这都是那个根据说法的需要呢，可以这个就是各种数字都可以说的。现在佛呢就是说了四位，这是给我们一个角度的理解，他也可以分两位，分两位怎么讲呢，又给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就分两份，这样呢来理解这个佛位，这样呢分三位分五位，这样给我们各个角度来说，我们对这个佛位的境界呢我们就理解越来越准确，越来就是叫左看右看，上下上看下看，分两份是哪两部分啊，分三份是怎么分呢，越来对佛位的理解就越准确了。所以佛要用各种的这个分法来给我们讲佛的境界。菩萨复有二属，你看他这个菩萨呢实际上就是跟佛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从正到初地以上一直到成佛，它里头呢内容可以分为两位。何为二？为生啊，为生轮转法轮，为阿惟越智转法轮，是为二属。就是说你这个从初地菩萨到佛这个修行的内容呢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哪两个部分呢，一个是给小乘说法，一个是给大乘说法。为阿惟越智转法轮就是为这个初地以上到十地的菩萨来说法，另外一个呢就是为这个小乘来这个说法。或者说菩萨呢学习佛法他要学习两种佛法，什么呢，一个小乘法一个大乘法。所以说这个我估计啊在学上一个经有些人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当时大家没提，我现在就提出来，就是说佛在那个经里头告诉我们说一定要坚定的修行大乘法，要远离小乘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不要去学不要去修行小乘法，不要去追求成阿罗汉，不要去追求成辟支佛，那个是倒退。你要是已经我发愿成佛了，你再去说我又去修成阿罗汉的法，那是倒退，那是这个就是错误的。所以叫你远离小乘法，是指不让你去修小乘果，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让你什么呢不看小乘经，这是两回事。你看这儿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佛说菩萨呀，你还要给小乘讲法，还要给大乘讲法，就是所以我们呢学大乘的人要看小乘经，看小乘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了解小乘法是怎么回事，碰到适合小乘法的，就是说不能发心成佛的，只能发小心说我想修小乘，我想成阿罗汉的人呢，你菩萨要给他说小乘法。所以远离小乘法是指的不能去修小乘法证小乘果，但是呢你要学小乘法，你要给适合小乘根性的人呢去讲小乘法，这个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菩萨呢修行内容可以分为两份，哎，一个是给小乘人讲法，一个是给大乘人讲法，视为二数。就是所有的众生你都要度，哎，你不能我光度大乘众生，那个有的人家想学佛，但是又发不了大心，哎，你就不度那众生了，你这就不是菩萨了，哎，所以呢，要给小乘也说法。达萨阿揭属名属，如来位。之所以叫做入位，就是叫做这个这个位，已在中者以法有教，就是在菩萨位之中的人以法有教，他已经呢这个就是知道了这个佛法怎么教导别人了。怎么教导啊，就是下边开始说这个内容了，看啊，色法佛法痛痒思想生死实法佛法其法者舍利弗不可议。说这个这些是什么法呀，这就是五蕴，哎，五蕴法，五蕴那个这个法是义的。你看啊，色法佛法，首先说色法呢，我们五蕴是现在义的，叫色受想行识。你看这个第一个色法，第二个痛痒啊，就是受，哎，这个有一些法师呢，就是不是法师了，这个这就是在一些经里头啊，佛可能就是用的这个痛痒，哎，在一些经里头呢，就是用的受，哎，就是用的受字，所以这个痛痒就是受，哎，痛痒就是受，一个意思。佛在说经的时候，像贪嗔痴啊什么，也用过贪嗔。也用过就是欲嗔痴啊什么，就是换过字儿，他为了给这个就是让我们听明白嘛，他用过其他的字，哎，所以这个色受想思想行就是生死嘛，我们在生死轮回里头行识，哎，识法佛法，所以呢这五个词啊就是五蕴的意思。我们现在来用这个，他这个用的字不一样，我们来理解一下五蕴，就是对这个五蕴呢，我们会有更这个准确更丰富的认识。我们来跟五蕴对一下，首先这个色法呀，就是我们现在五蕴第一个就是色蕴，就是色法。这个色蕴呢包含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啊，就是指的物质，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这个世，我们现在一般老百姓认为，就是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东西，只有物质，哎，就是指的这个色法，这是色法的一个核心的东西。然后色法还包含什么呢？就是五种直觉，就是色、受、想、行、识，我们眼睛看到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我们舌头、鼻子跟身体闻到的、感觉到的感觉，哎，五种直觉。色法包含这两个内容，这是色蕴这一堆组成色蕴。然后这个佛，它这多一个佛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学的佛法呀，也是用色法组成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佛经，看佛经呢是白纸黑字，这都是颜色，就是我们看到颜色，你才能看到佛法。所以这个色五蕴里头呢，包括佛法。哎，比如说现在我们听经，听的是声音，哎，这也是五这个色蕴里的内容。哎，佛法你用读出来的声音，佛说的声音也是色法是吧？是声音也是色蕴里的一个部分。所以呢，色法佛法这是说的比较这个，佛法也是用色法来表现的。实际上呢，你可以都包含在一个色法里头。痛痒就是受。哎，受有几种呢？也是五种直觉，就是受。哎，色受色声香味触，这五个都是受。想思想，这个想是什么呢？是色法。我们就用这个一般五蕴的这个一般的定义啊，就是说色法是在我们身外的。我们的身一接触色法呢，就有受，就有了痛痒，色是产生了色声香味触，哎，五种这个受。 有了受之后呢，我们就会产生想，就是哎，这是什么呀？哦，这是颜色，这是声音，形成想。所以这个思想啊，跟现在这个思想这个词儿不内容不是划等号的。这个思想是指的受在我们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概念，就叫想，这就是想运。哎，就是你确定了，哎，这是白色还是黑色，这是什么声音，哎，这是什么感觉，只要一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这就叫形成想了。形成想之后啊，我们就开始行了，就是心就开始行动了。哎，这个我喜欢，那个不喜欢，就开始折腾了，就开始造业了，就生死轮回就开始折腾了，这就叫行运。所有的前边三个呢都是自动运行的，就是色法我们去感受，哎，这都没分别，不用我们费劲儿，哎，受就来了，受一来了自动就形成概念了啊，这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心行，所有的造业，所有的思想分别行动选择，都是在这个生死里头，这就到都是时运里头。你这个时运呢一活动就会留下记忆，就形成了时，我们的心时，哎，就是我们生死行运留下的记忆，就是我们的时法。哎，这样的话呢，这是五运。时法里头呢也有佛法，这就是刚才说的，你现在记忆呢，你说面前物质是真实存在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留这个记忆呢，这就叫邪见，颠倒梦想的邪见，以假为真，哎，认贼作父，这是颠倒邪见。哎，你但是也是你存在你的心识里头了，熏在你阿赖耶识藏识里头了，也是你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你也可以现在我们学习佛经，就是佛法也可以留下记忆，也是存在我们的藏识里头，存在我们的心识里头。哎，这样呢，在我们的识法里头呢，就形成了又有颠倒梦想的记忆，又有佛法的记忆，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比例关系。哎，你这个比例关系呢决定了你修佛法修到哪一位。哎，你修这个佛法的记忆达到10%的时候，你就证初地，这个得一份法身。哎，所以呢佛说呀，五蕴其法者，五蕴这个法呀，舍利弗，不可议。哎，这个词一般都译不可思议。哎，不可议就是不可说，议就是议论嘛，就是说这个五蕴这个法呀不可说。说你刚才说了半天，怎么佛说是这个不可说呢？注意，我说了半天啊，实际上是为了说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五蕴是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法。是，你看五蕴说什么颜色、声音，都是我们梦中凡夫见到的一切法。这佛说的整个佛法可以概括成一个字儿，就是一个空字儿。哎，佛门叫空门。佛法的正见就叫空性，空性见，空性正见。说什么空啊？就是说我们凡夫梦中看到的一切法全是空，全是没有的。哎，这是佛法讲的道理。如果你知道佛法讲的这个道理就是为了解告诉你说这是梦，梦中法都是空，如果你知道这个的话，你就理解这句话了，就是你理解了佛说的空字，你才能理解一切佛经。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所以它呢不可议，就是梦中法都是没有的，你怎么说它呀？你只要你一说梦中什么法有什么法有什么法就错了。哎，你知道梦中法都是空，都是没有的，所以呢梦中的这五蕴呢不可说，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你一说就错。所以呢五蕴是不可说的。为什么？因为五蕴皆空。哎，根本就没有这些，你只要认为有就是颠倒梦想，就是邪见，你认为它根本不存在，哎，皆空，五蕴皆空，五蕴都是没有的，这就是正见，它都是空，都是没有的，所以它就不可议，不可说。看看有没有问题？为何证得空就能成佛？就是成佛。 这很简单呀，我们现在是如梦幻泡影，在梦里的，梦里的都是假象啊。你得佛的意思说过，佛的意思叫佛陀是觉者，就是觉醒的人。从哪儿觉醒啊？就是从我们凡夫颠倒梦想里头觉醒嘛。你在梦里头，你能那个，你能成觉者吗？所以你这个证得空，就是证到梦中一切法空，那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你就当然刚照见五蕴皆空是证到初地，这个时候还不能成佛，但是这是成佛的第一步，就是你先从梦中醒来。哎，这个时候你已经转换了10%的颠倒梦想种子成为佛法种子了，然后再把那90%的颠倒梦想种子也转成佛法种子，你不就成佛了吗？所以你必须得证到空才能成佛。可否把凡夫真心真的造假，圣者真心真的见真再多讲解一下？只能简单的，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只能回答一些特别具体的问题，这个大道理只能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凡夫的心，三界唯有心的意思啊，是包括凡夫的心跟圣者的心佛菩萨的心都是三界唯有心，就是三界唯有心，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心，万法唯有实，只有心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凡夫的心也是真实存在的，佛菩萨的心也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心的区别只是凡夫的心在那做梦，而且呢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他把梦中的那个世界呀、三界呀什么当成真实，梦中的这个人呐、什么当成真实，这就成了这个无名凡夫，就是这个糊涂虫了。哎，真心在做梦，而且不知道这是梦，这就是凡夫。如果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不做梦了，哎，你当然就见到真实，真实情况就是三界唯有心嘛，这就是见到真实的圣者了。哎，所以呢佛菩萨的心跟凡夫的心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干的活不一样。在真实的境界里，佛难道只说了众生心如来悉知，就这一句话没有透露点其他？透露的多了，佛讲这个在唯识里头讲众生心的结构，种子生现行的这个运行结构讲了多少啊，整个30了一教法都是在讲，就是从梦中醒来之后见到的三界唯心的心的运行境界讲的多了。这个你说的这句话，这只是在般若经里头这么一句话，般若经里头它没有详细讲这个众生心是怎么回事，但是它只是告诉你说，哎，我这个知道所有众生心，这般若经里头不讲真实是怎么回事，般若经的任务就是告诉你说这是梦，这一切都是空。哎，所以在般若经里头不会找到对心识运行机制的详细解说，这个是在唯识教典、解深密经、这个楞伽经、这个密严经、华严经十地品讲这个三界唯心、一切唯心造的唯识经典里头才会讲真实境界是怎么回事。啊，真实境界由几蕴构成？真实境界里头没有我们梦中的一切蕴。哎，一半运也没有，五运全空了。哎，真实境界里头只有真实存在的只有心识，所以你要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真实境界半运 0.1 运都没有。哎，因为这个五运只是在我们梦中凡夫这个叫颠倒梦想里头误以为有五运，实际上这个五运根本都不存在，所以真实境界里头没有运，真实境界里头只有心。这个真实境界里只有的这个心呢，它不是那个五运里头最后一运叫十运，那个不是，因为这个五运里的十运是我们凡夫猜想的那个十，就是梦中猜想的那个十。哎，不是这个佛菩萨亲自证到的梦醒之后看到的真实存在的十。所以这个真实境界无法说，当然了真实境界只能证，你无法说，因为你这就好像说梦里的人你非要在梦里头知道我醒了见到的是什么，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 怎么想怎么说都是梦中的假法，哎，梦里头不可能直接说出来或描绘或者见到真法。除了种子和现行，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了，是吗？对呀，心就是种子跟现行嘛。看来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的问题了，我们这今天就结束，我们来回向啊。